因为圣经说我们都彼此相爱，圣经在我们当中。其实教会真的能够吸引那个外面的朋友，其实就是爱哈。但是我们常常要记住，就是我们成为主耶稣门徒的一个标记。请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就像诗歌所唱，在我们心未感觉，在我们眼睛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主啊，您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既然动了善功，你必成就这功。主啊，你真的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顺服，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掌权。主啊，这是何等蒙福的一生。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仆人。我们都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让主在教会掌权，也在全地掌权，让你主你自己的名在地上得到荣耀。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常常以教会自豪，因为我曾经听到很多对教会说到教会怎么负面的时候的时候，我总觉得教会无论如何跟外面什么团体或者外面的很多事情来比，我总觉得教会真的有真正的爱在那里，而且教会的人是那种真诚，教会的人对自己的一种软弱有这样的认识，我总觉得这是外面没办法比的。所以上次有一个那个好像是老金，他说有一个人说你们说信主就上天堂，我们不信的就下地狱，好像觉得有点太不公平了。我说我们信主的人呢，常常觉得自己不配上天堂，但是外面的人总觉得他自己最配上天堂。因为当一个人没有认识到主的时候，总觉得我很不错，对不对？真正一个认识主的时候，就知道其实我们是不配，天堂不是我们能够配得去的。但是神爱我们，就像今天诗歌所唱的，其实神一早就在行这样的拯救的救赎的工作。但是虽然这样子，当我听到人对于教会一些负面的评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当我们对着不信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想法；但是对我们面对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觉得外面对我们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我觉得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那里住了一个roommate，从大陆来了几年，他在大陆就已经受洗了，来到这里也去过几次教会，后来就不去了。他说我看教会也没几个人真正信主的，他说我看他们还不是为了去那里就是唱歌啊，交个朋友啊，就是吃一餐饭啦、反正有个寄托这样而已。他说没有看到真正有几个信的。我觉得这个话对我自己的打击很对我的冲击很大，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已经是在国内就受洗了，然后来到这里也去了几次，后来不去，他讲这样的话。但我的确呢也是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哈陷入一种，当弟兄姊妹，那我还碰到一个我们的邻居老人家，他在就是东南亚那一个国家，来到这里有30多年了。我有一天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去教会？他说我已经去，现在没去了。我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忙啊，做生意。他以前有时间呢，其实他说还挺好的，去教会结交朋友还不错。他跟我说现在因为忙了就没有去了，他有时间去交交朋友还不错。哎，我就感觉到人家来到教会只是看到交交朋友而已，就说来到教会没有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没有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对真理那种追求跟委身，没有看到我们对信仰的那种执着。所以我觉得这很可惜的事情。他当然他觉得来教会交朋友意味着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错，对不对？要不然他也不会来教会交朋友。弟兄姊妹是不错，但这种不错没有给他感觉到神在他的身上，只是觉得人不错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今天来分享这个题目，说让基督掌权，让基督掌权。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里面，耶稣复活之后要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如此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这个所谓大使命是我们每个信主一段时间的，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大使命，就是说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到前面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了我们就 stop 了，好像说已经施洗就完成任务了。不是的，后面很重要，凡我教导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如此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的确知道我们去传福音，那里一个人认就是说相信受洗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对不对？我们都这样经历，但是呢不是到此就为止了。你知道我们在这里都是读书的，我们考上某个导师的研究生的时候，通过考试录取了，你能够说我已经当上他的研究生了，已经完成了？不是，那是刚刚入门，刚刚有资格成为他的门徒，他的学生，后面我们要读三年才毕业了，要学三年才能够毕业，然后你才能够说哦，我是某某导师的学生。人家会觉得哎呀，你是某某导师的学生，如果这导师很出名的话，人家会觉得哎，那你会不一样，对不对？你肯定从他身上学到某种的东西。同样的，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不是说我受洗就完成了毕业了，不是，受洗之后是凡他吩咐我们的都要教导我们之前受洗的弟兄姊妹去遵守。也就是说在这起码是像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是三年半的时间，我想我们起码就受洗之后，这是刚开始的三年，我觉得很关键，一定要去了解明白神的心意，要去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才有根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东西，这种理性其实很不够的。圣经要求我们是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甚至还说尽力，要爱着我们的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心就是我心里面是愿意的，尽心是一种情感的 emotion， 情感的一种投入，不是说哦，我心里面知道有个神就够了，不是，我心里面愿意相信他，我的情感上是投入的，我真正是相信而且愿意让耶稣来做我的主，而且呢是要尽意，尽意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力量我们都要投入。不是说我们知道人有软弱，有时候礼拜天来做礼拜还是不在做礼拜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人在挣扎。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吴昌跟我分享过见证，他说刚开始是受洗了很长一段时间，做了礼拜后不想去了，早上想睡懒觉，觉得去了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后来就有点不想来了，就不来了。那当我们受了洗，当我们觉得说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又有一种意志说既然是神说的我就要去，这种意志上面的投入。因为信仰不是说随随便便反正我有感动就去，没感动就拉倒，耶稣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着我们的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我们是完全属于耶稣的，完全属于耶稣，我们不是说一半属于耶稣一半属于外面。有一本书我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叫耶稣会怎么做，或者叫跟随耶稣的脚踪，英文叫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说耶稣他是向我们一个挑战，当我们碰到每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耶稣会怎么做，然后你再采取跟耶稣你当时认为耶稣会怎么做的一样的行动去做那件事情。就是要求我们完全的顺服耶稣，让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掌权。我们能够让基督掌权，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假如你一个人给你出主意，你觉得这人还不如你，你会不会听他的主意？不会的。你去向人家请教的时候，你肯定找一个人觉得他的主意比你要好，所以你才去请教他。我知道在国内这里我觉得不太明显，在国内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有问题就会找牧师，碰到一些事情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家庭的事业的工作有挣扎的时候，他就找牧师，因为他相信牧师会透过神的话会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所以他就会问牧师。同样的，其实当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我们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掌权。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约瑟他怎么样让基督在他身上的掌权呢？他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去之后，然后后来相遇了，他的兄弟就心里面就怕约瑟会报复他们。那约瑟讲说，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说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他不要害怕，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可以看到，他如果照他的本人，让人的本性来讲，当然会恨他的弟兄了，对不对？把他卖到他里就死掉了，而且他你看离开家，他的父亲一直都没见到他。但是呢，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因为他想到说，这是出于神，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掌管这样的结局。他经过了一大串的困难之后，他知道哦，原来神是要让他先到埃及，然后呢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来。所以他就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面对波提乏妻子的诱惑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波提乏妻子家里，波提乏对他很好，但是他妻子诱惑他，但是他说我只能行这样的大恶，得罪我的神呢，得罪耶和华呢？他想到的是神在我身上的掌权，神的主意如何，我必须就如何，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不可以去做。我们看到大卫他不说扫罗几次的追逼他，又把他追死地，后来有机会两次他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说我岂能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这扫罗他是耶和华受膏的，耶和华立他为王的，我怎么能够去亲手来加害于他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大卫这样做是因为让基督在他身上的掌权，不是我个人我要怎么样报仇就报仇，不是，他看到的是神在上面。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他为主格外的劳苦，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他没有想到自己为什么受为信了主传福音受那么多的苦，他没有这样想，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如何让基督在他身上的掌权，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能让基督在我的身上掌权，遵守他的道，不能够尽心尽性尽心尽力去爱他，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还没有体会跟经历到耶稣他在我身上的爱。我们对耶稣还有他的救恩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只是一种理性上面，我们并没有真正体会到我的罪那种结局会如何。如果你真的像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如果你意识到我生命里面很多的污秽，很多的败坏，假如不是耶稣改变我的话，我的结局会完全是怎么样的，你会更加的感恩。所以耶稣有讲那个比喻，说一个人欠的是5两银子，一个是50两银子的话，那么现在多的他会怎么感恩更大。当我们如果真正在神的光照里面知道我的罪是何等的大，我的结局真的就是灭亡的，你会知道耶稣这样的救恩不单是以后的永生，而是今天就已经拯救了我了。真的你会在这个救恩里面，你会愿意的让基督在你身上的掌权。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断的改变，不是说我信了主一定有很多的体会。奥古斯丁他的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奥古斯丁他虽然在那种背景里面，他从小生活都不敬虔，甚至是很放荡的，有很多个女人跟他在一块。等到后来有一次，当有一个人在读那个罗马书13章11到14节的时候，他改变了。我想我们应当来看看罗马书13章11到14节这个如何改变奥古斯丁的一段的经文。罗马书13章，因为他当时生活很放荡很败坏，然后当有一次看到一个在读这样的经文，那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3章11到14节，一同来读。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言醉酒，不可好事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话就彻底改变了他。后来他，我们从他的忏悔录里面可以看到，他体会到他那种罪的一种真实的可怕，那种在神里面真的那种懊悔，真正的懊悔。所以他对神非常的感恩。所以他的一句名言说，我们活的人活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而且当当的享受他，当当的享受他。这是他经历了神之后的一种改变。我们知道圣上节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但是在他已经在服侍，在他当时在美国的时候也很活跃，在大学的校园啊，很多很多在服侍传道带领人信主啊，做很多的工作。当然的，等到后来重生的时候，真正经历神的时候，他就为他以前很多的很多不好的方面他就懊悔。他提到有一件事，他得罪他的哥哥，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他哥哥怎么样跟他生气，就不让他哥哥进屋子，因为他先来美国，后来他哥哥再跟着来，不让他哥哥进屋子，就让他哥哥在外面冻了一个晚上。后来他一真正经历了神之后，哎呀，他就觉得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生活里面，你会经历到，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神的话，我们那种本性带来结局会是怎么样的。你一个嫉妒就会把你一个人毁掉了，你一个恼怒就会把你的一生毁掉了，更不要说像奥古斯丁他原来这种好事啊，这种淫乱，这种的生活，他知道这样结局的可怕。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要经历到这种是实实在在生命里面的。我们不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就是因为我们对耶稣信心不够，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信心。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使徒当时问耶稣说，他说，主啊，增加我们的信心。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伊利芥菜种，然后你们对这棵树说，拔出来栽到海里面，他也必听从你们。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会用这个芥菜种来比喻使徒的一个信心？你想到使徒多伟大，那他的信心才芥菜，因为圣经说芥菜种是百种中白，就是白种最小的一个，也就是他种子非常非常小，不起眼的。但是耶稣说，假如你们的信心有像芥菜籽那么样的话，就对这棵树说，拔出来栽到海里，它也必成就。因为这样的信心，芥菜籽的信心，它是一个活的信心，它是有生命的信心，它不是假的信心，不是一个死的信心。一个死的信心的话呢，他一个活的信心他就成长，相反的，一个死的信心，一个没有生命的信心，他会产生疑惑。我们记得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我觉得彼得那个当时的信心何等的大。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哎呀，很惊讶，然后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也能够从海面上走到哪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走了一下之后，哇，看到风浪很大的时候，整个人就害怕之后就感觉人又沉下去了，他马上说，主啊，救我。那耶稣对他怎么说呢？小心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呢？为什么疑惑？你刚开始不是走得好好的吗？你能够走在海面上，难道是因为当时的海风平浪静你是能够走吗？对不对？不是的，我们走在海面上真的能够完全，是因为耶稣给他的能力，不是说海风浪平静能不平静。但是呢，为什么一看到风浪的时候他就害怕呢？耶稣说，你为什么起疑惑呢？我们信耶稣，当人家给你传福音的时候觉得很好很好，然后当你碰到有挑战的时候，你在那里想，到底神吗？到底神真的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吗？我们就疑惑了。这种疑惑的信心，雅各书说得非常好。雅各说，其实这种疑惑的本性其实是每个人的本性，人类的本性就容易疑惑。当人家告诉你一个消息的时候，打比方，如果我向你做一个见证说某某某某一个神迹很大，你第一个反应说， 真的吗？真的吗？有没有水分在那里？人就是这样子，亚当夏娃犯罪，就是因为对神的话起了疑惑，所以听了蛇魔鬼的教化才犯罪。雅各书这样说，他说心怀两意的人，他说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翻腾，心怀两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圣经应许我们说，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跟神的作为能够去调和，让我们去经历他。当风浪来到的时候，你就沉下去了，你就没有经历到神。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能呼救说主啊救我的时候，他就经历了。我觉得他前面那一段的行走海面的经历，我觉得已经值得他一生能够去记住他耶稣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没有去经历。那雅各书说，我们像海中的波浪的时候，心怀两意，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到底我们信耶稣想要从神那里得什么呢？我信耶稣是因为我相信我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是软弱的，是有罪的。我信耶稣是因为我要寻找生命的意义，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其实我需要耶稣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丑陋、软弱，胜过我自己，过一个刚强的、有平安、有盼望的永恒的生活。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愿意这样子，我们要从耶稣得这些。但是我们想想自己，我们有得到这些吗？我们有经历耶稣胜过我自己，让我一个过一个刚强的，胜过我的软弱罪恶的，让我有个永恒盼望的，这样的得到吗？我们想到我们得到没有？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得到。为什么呢？难道神是说谎的吗？我不是已经信了吗？还是我们把神当作说谎的呢？不是的，就像雅各书说的，因为我们疑惑了，我们没有真正的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你并没有去经历。就像一个人，你没有来到美国，你不能够体会美国那种生活，你也不能够体会美国政府、美国那种氛围，因为你没有让基督掌权的时候，你没有进到基督的里面去，你还在外面。有些信徒信了主又常常软弱，他这样说，他说哎呀，我信了耶稣反正能上天堂，就是到时候去做清洁工清理厕所都行了。他觉得我这要求不高吧，反正上天堂不要下地狱那么苦就好了。弟兄姊妹啊，天堂是一个没有罪的地方，你觉得需要清洁工吗？没有罪的地方是没有污秽，真的是不需要清洁工。神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满足说我得了一张天堂的门票就 OK 了，不是的。假如我们在今生没有去经历耶稣的爱，经历耶稣赦罪的能力，他对我们生命的改变的话，假如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身上来掌权的话，我真担心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拿到天堂的门票。假如你今生就没有经历到耶稣的能力能改变你现在的话，我真担心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神的应许。有人说到天堂去，有一类人以为去不了，后来去了；有一类人以为我一定能去，但是怎么发现什么去不成？那个两个礼拜前，我带了我一个同学去考路考，他另外一个同学就帮他在电脑里面预约好了，然后就我们就想到肯定就那天去考嘛，预约好了哪一天哪一天几点钟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就去考。去了之后在那里，那个工作人员左查右查，没有啊，他说没有你的名啊，你留了什么电话什么都问得清楚都没有。那他说那你有没有那 confirm number， 就是那个确认的那号码有没有？没有，那同学说没有，就对不起没有，找不到你的号码，拜拜的回来一趟。我真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满怀信心，然后就要去考过了，没想到连考都没机会考，根本就没有我们的名字在那里。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已经跟耶稣有关系，其实发现其实没有关系，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可惜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六节，耶稣说，你们为何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却不遵守我的话去行呢？如果我们没有想去遵行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到时候真的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说耶稣是我的主？我们现在怎么能够在人的面前说我是耶稣的门徒？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六节那里，这些人对耶稣说，他说，我们对耶稣说，我们在你面前不是吃过喝过吗？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吗？他说，主耶稣说，我不晓得你从哪里来，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说，我不是跟你们吃过喝，跟耶稣吃过喝过吗？耶稣，你不是还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吗？这样够不够？我就在想到，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参加小组或者礼拜天的聚会的话，我想我们的跟耶稣的关系就像在街上的那种关系一样，街上的相交。你知道在美国，美国人比较礼貌，你在街上见到一个白人，一般他都会跟你打个招呼，对不对？ Hello, Morning, 都有。然后如果你有一天去找他办事，他说，哎，你是谁啊？你说，哎，那天在街上你不是给我打过招呼吗？你觉得好不好笑？因为他打招呼根本跟你没有关系，他只是用礼貌这样打招呼。所以如果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只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关系。有人称我们说基督徒是礼拜天的一个基督徒的话，有一个比喻不是太好听，我们可能不太爱听，他说就像打一个强心剂或者兴奋剂。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有医学的背景，当一个人病得很重的时候，心脏没有力了或者呼吸不好了，在医院抢救的时候，他就会给他打一个强心剂或者是一个呼吸兴奋剂，让他怎么维持一段时间，让看有没有机会再抢救过来。那我们礼拜天如果来了给我们打一个强心剂一个兴奋剂，那过后又没有的话，你想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吗？我们的奄奄一息的那种生命，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耶稣他在我们身上掌权呢？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把读经比喻成为粮食吃饭，把祷告比喻成为呼吸，我是非常恰当的。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天只是吃一餐饭，你可以想想你的精神状态如何。如果你一个礼拜天，或者你早上祷告一次，晚上祷告一次，一天只有两次的话，你也想想你的生命能够维持吗？两次祷告，我呼吸多一点，来个深呼吸，然后我就一天不用呼吸的，不可能的。所以我现在慢慢体会到，假如这样的比喻是正确的话，那么就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间断的。当然并不能说，哦，我整天就闭着眼睛在那里祷告，整天在那里读圣经，不是的。当你在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想到神真的跟你同在，当你在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又想一种祷告的心去面对你一天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话，你能够体会到基督在你身上的掌权，这是可行的。神没有太过分要求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渴慕神，也不渴慕他的话，对属灵的事情也不渴慕，也不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在生命里，在生活中都看不出基督在我身上的掌权，真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应当省察，我到底有信心没有？我跟耶稣的生命，我有没有耶稣的生命？我跟耶稣的关系到底如何？神应许给信他的人一切的祝福，跟我有没有关系？跟我有没有关系？所以让基督在我自己的身上掌权是非常宝贵的，也很重要。另外呢，如果基督不在你在我的身上掌权，我们就不能期盼基督在我们的教会掌权。新约使徒的教导都是这样说，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教会要宣扬真理，而且让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这样的话呢，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爱， 能够让基督在教会掌权。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呢，我们的圣服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也应该是蒙福的。所以我刚才说，让我们说，让我们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只有爱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神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的一个彼此相，一个有耶稣生命的人，因为他不会只想到自己，我相信耶稣就不是光想到他自己。一个有耶稣生命的人，他会体贴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他自然会爱弟兄姊妹。我这个感觉很深刻。如果你爱你的爸爸妈妈，你会爱你的兄弟姐妹，因为爸爸妈妈他爱的不止你一个人，他还爱有别的你的兄弟姐妹，他几个儿女他都每个都会爱。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弟兄兄弟姐妹的时候，其实你的妈妈就已经心里面怎么得到安慰了。假如你说我很爱妈妈，我每个月给妈妈多少钱，对她多好，但是呢，我又跟另外一个兄弟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仇恨打架，你知道妈妈的心会有安慰吗？没有的。所以当一个人我们能够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就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就是让他的门徒，让所有信他的人都能够彼此相爱，合而为一。这是他的祷告，他看到这个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诗歌经常会唱，若我们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当中。但是这个爱是怎么样呢？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八节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他的意思不是说，哦，我因为爱这个弟兄，他犯错我也不理他了，反正不要得罪他，不要让他难过，犯罪得罪神的人就包含住他，不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乃是说因为我们有爱，我们就能够彼此的饶恕，因为我们有爱，我们就能够彼此的代祷，因为我们这样彼此饶恕彼此代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堵住炮口，能够把那个罪能够消灭在那个萌芽的状态。当一个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因为爱他，你就能够去饶恕他，你能够去包容他，去帮助他，这样的话呢，这种彼此之间的问题就怎么会解决，所以这个破口就给堵住了。所以呢，爱是因为在真理里面的爱，因为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当我在神面前更多的省察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我就越感到神的爱。我知道的确是神的爱才让我们愿意这样去走这条路。我来到这里，我慢慢也真的能够更多思想，我能够体会到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的爱。真的，其实上我真的是不能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教会弟兄姊妹对我这样的爱，所以对我的接纳，让我因为对我的软弱我产生了懊悔。所以我感觉到对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亏欠，我总觉得我应该更多的能够去跟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爱。所以我现在学一个功课，就是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祷告，让神知道我怎么去做。其实我是很愿意，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我也祈求神让我更多去经历他，真的经历神的爱之后，把这个爱能够刻在我的心里，让我对每个人，不单是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姊妹，而是对每个人真的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爱去爱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个人很难去体会神的心意。你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慢慢知道其实人都是需要神的。我也愿意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的带到，真的堵住炮口，让我们不要给撒旦有攻击的机会。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常记住，让我们彼此相爱，而且宣扬真理，活在真理的里面，高举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去掌权。 让我们教会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当然神的心意不是说只是在你的身上，也不是光光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的身上，神的心意是要透过教会，把他透过教会把他的爱、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救恩临到万民、临到外邦。所以神拣选我们不是就满足我们当中一种关系就够了，不是，神要透过我们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基督在地上掌权。当我写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福音朋友会不会觉得说，讲来讲去耶稣还是自私的嘛，对不对？耶稣为了在地上掌权，所以就设立拯救人、设立教，还是为了他自己？我觉得这种思想是因为我们用地上的君王那种观念来想耶稣。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特别在我们中国，一个朝代要更新一个朝代的时候，打仗坐在宝座上面之后是什么？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统治下面的人，所以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大改变。实际上耶稣不是这样子，因为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他有足够的能力跟权柄做王在地上，他能够完全败坏撒旦的作为，能够让人家来听他的。就像一个父母绝对有条件、有权柄邀请你的儿女听你的话，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他是要我们去体会他、经历他的爱，他因为神的爱，所以他限制了他这样做，他没有用高压的一种手段来告诉你你一定要这样做，没有。所以我觉得神这样做反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能力、他的爱，所以我们能够甘心乐意来跟随他。所以有人就说耶稣并没有要没有一个在地上没有个国度，他也没有打仗，没有拿刀剑，但是呢他赢得了 人来跟从他，远远比任何一个地上的王要更多。无论是亚历山大，无论是拿破仑，哪一个都没有真正得到这么多人来跟从他。因为耶稣是用他自己的爱活出来，让人家来认识他，主动去爱他。但是我们知道他这样做给人的自由也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很多人都说在美国小孩子很危险，因为太自由了，很容易就学坏。的确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能力给他那么多自由，让他要怎么做怎么做，以后也会学好，我们没有这样的胆量，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神他有这样的能力使他冒这个险，因为他也知道他必须冒这个险才能够让人能够经历甘心乐意而且全然爱他，遵循他的话。美国这个国家成立才200年，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比我更了解，但是他的发展这么快。有人说美国他立国的时候是以基督教来立国，是个很大的冒险，因为在很多国家都是政府为了更好的统治百姓，都是怎么样限制很多的自由，他才好领导，对不对？所以我们国家不是有个移民的政策吗？那你不懂，然后你就好领导吗？美国不是，让你自由，这种自由当然很危险，但是相反的却吸引了很多人愿意来到美国。我相信不是美国什么都好，但是美国这种给人自由、尊重人权，我觉得是人所需要的。耶稣也正是因为这样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经常分享到圣灵跟邪灵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道人听过有关邪灵的事情。有一次，其实很多人都有经历了，当一个人成了一个巫婆啊、拜神的人，他感觉到他是没有自由的，他身不由己的，没有办法脱离的。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是自由的，神给我们的是自由，邪灵的是辖制人的。神要我们的是甘心乐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他的。神要在地上的掌权，因为他配得。 他在地上的展现不是要瞎子人，他的心意乃是要祝福人，他透过耶稣基督使人能够去认识他，相信他，依靠他，敬畏他，爱他，遵循他的话。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的人蒙福的途径，所以他这样做不是要瞎子我们，乃是要让人蒙福。所以就像圣经说，我们若遵循他的话，按照他说的话我们就去做的话呢，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向我们的朋友介绍耶稣，我们不是拉拢一个人入教，不是拉拢一个人站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人数增多，我们不是去勉强人去加入的，那是因为我们尝了主恩的滋味之后，我们知道他是美善的，也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这个赦罪的爱，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体贴了神的心意之后，我们知道他是愿意万人来归向他，也是因为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甚至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因为我们爱他们，所以我们向他们介绍这个永生的道，使他们跟我们一样的蒙福。所以传福音不要当成一个好像把人家拉拢入教，拉拢到教会，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是相反，给人家自由，给人家去思考，给人家去认识他，透过我们让人家认识神。我们现在请问弟兄姊妹，有几个人会背主祷文的？举个手，我们会背主祷文的，来背一下。这么少吗？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对，那我们一同来背。愿人都尊你的名。我现在要讲的结尾呢，就是这个主祷文的故事。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是唱诗歌，无论是做礼拜，无论是读圣经，无论是背主祷文，我们都成为一种习惯了。我们并没有真正去体会它的含义。有一个弟兄信主很多年了，很为自己的就是参加聚会呀，积极参加教会的服事，感到很自豪。有一天呢，他就碰到一个天使，他心里面想，这个天使会知道他哈，会好好的夸奖他一番。他就跟天使聊天，天使就问他：“你会背主祷文吗？”他说：“啊，这下子我就可以好好的，就是好好的向他炫耀一番了，我会背主祷文。”他说：“我从小上主日学，这怎么会说不背主祷文？就从头到尾很流利背给他听。”天使说：“当你在说我们的时候，你真的跟弟兄姊妹有真挚的相交吗？当你们说我们的时候，你真的跟弟兄姊妹有一个真挚的，就是真诚的相往相交吗？有个来往吗？”他说：“当你在说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跟上帝真的能够保持那种亲密的关系吗？说上帝是我的父的时候，我真的是跟他保持有这种父子的亲密关系吗？当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他说你本身是否真的在过着光明圣洁的生活呢？当你在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愿你的国降临，就像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在基督掌权，在让基督在地上掌权。他说当你在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是否经历在地上去实践天国的公义，天国的法则又从公义里面去彰显出来。他说当你在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你有否经历透过读经跟灵修来了解上帝的旨意？ 我们又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我们有没有了解他的旨意？了解他的旨意就是透过读经灵修来了解他的旨意。他说我们在说我们日用的饮食的时候，到底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说你有否在过着一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或者说求取豪夺的，这样本不属于你自己的财物。当你在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他说你有否容忍自己跟坏人坏事为偶，纵容自己陷入试探的网络当中。他说当你在念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你有否恒常的祷告寻求圣灵时刻的帮助。当你在念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时候，他说在平日的生活跟工作当中，你是否只顾自己追求自己的名誉地位跟金钱。当你说直到永远的时候，你是否满脑子都是充斥着现今的俗世的眼前的事物。他说当你在说阿门的时候，你五心自问之前的祷告你真的是诚心所愿吗？是的，这个主导文你跟我一样都是滚瓜烂熟，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否一致？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是否让基督掌权？我听到我们聚会前的每次的奉献祷告我都很受感动，因为我们的奉献祷告不单单是想到金钱的奉献，我们想到的这种全人的奉献，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才能金钱都奉献，就是全人的奉献。所以圣经说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种奉献是很宝贵的。所以呢，我们要愿意借这样的一篇的主导文的这样一个故事来作为我们的劝勉，让我们将生命摆上当作活祭，让神的旨意借着你跟我的见证真的能够让他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让基督在我跟你个人的身上掌权，在教会掌权，也在地上掌权。我们一同来祷告。好，主耶稣，你真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主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真的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也借着我们不断有教导你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信心不够，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也寻求神你赐给我们有真正的信心。主啊，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让基督掌权。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让基督掌权，也愿你自己在全地掌权。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已经行在地上，已经行在天上，不受拦阻。但主，我们知道你还允许地上还仍然有撒旦的作为，还仍然有人没有认识你背逆你。主啊，你真的愿意地上的每个人都甘心乐意的能够来让你做权。主啊，我们知道这是蒙福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是让我们蒙福的，不是瞎着我们不给我们自由的。主啊，让我们真的经历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能够去爱你自己，也能够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主啊，让你的爱充满着全地，充满在我们当中。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